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他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只是天与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感谢神的话语。
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我们刚才弟兄读的第一段的信息的内容呢，在约伯记哈、我们这里有没有弟兄姊妹没有读过约伯记的？完全没有读过这一卷书的，有几位哈？我听到有一些弟兄姊妹讲哈，读到约伯记的时候很困难，就读不下去了，因为觉得约伯太苦了，太冤了哈，觉得这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前些日子我也看了一本书哈，说是苦难中的智慧，在写约伯记哈，认为约伯记在讲苦难啊。其实对于人类的苦难的问题的解释，千百年来一直是很多无论是哲学家、思想家，还是其他各个宗教吧，似乎都想去寻找去解决的问题。为什么人类有苦难？怎么样去避免这个苦难？像佛教讲，你无欲，没有欲你就不会去受苦了。其实他也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呢，我认为在约伯记里，其实它的核心思想并不是想要表明人的苦难的来源。整本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了，其实当上帝创造的时候，上帝完成他的创造的时候，一切是美好的。那个时候神和人之间的关系是安息，所以人不需要汗流满面才能糊口，人也不需要面对死亡，那个时候是没有苦难的。苦难的本身的根源是从人的犯罪开始，破坏了人和神的关系，然后就破坏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还有人和自然的关系。所以人已经不会用真理来去管理这一个世界了，人凭着自己的私欲去管理它，因为神造人还是给了我们一个管理的功能嘛，所以人想要管理，人要开发这些矿石啊，人要做这个事儿做那个事儿，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已经不能够凭着真理去做了，他凭着自己的私欲，所以搞到现在这个环境被污染的这么厉害，出现这么多问题啊，其实这些东西它是从罪来的。而在约伯记里边呢，出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情况，就是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哈，它好像在 拉开了天上的一个帷幕，让我们看了一眼，就是神在天上好像有个聚会，然后这个聚会的时候居然撒旦这个魔鬼在里边，堂而皇之的在里边，然后神还问他说，你从哪儿来啊？他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是撒旦在地上走来走去，所以呢，在这个新约圣经里边哈，彼得的书信里边也讲哈，他说撒旦呢，魔鬼啊，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他是在这里走来走去的，但是他不光走走就罢了，其实他是在寻找那些可吞吃的人，他在做他一件事情，所以他走来走去，然后他走到又到神那儿去了。那这时候呢，神就跟他提了一个人，这个人叫约伯，这是在圣经里边给的评价很高的一个人哈。他说那个人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所以这一个人的品格是这个样子的时候，神是非常喜悦的，神的心里。他说这个人是个正直的人，完全正直，而且敬畏神。我们在这个读约伯记的时候也看到，约伯不但是自己敬畏神，他还常常的为他的儿女献祭，他担心他自己的儿女犯罪得罪神，所以他在家庭中还承担一个祭司的角色，家长的角色啊，引导儿女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敬畏神。所以这个人非常好，在神的面前给的评价也很高，说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而且远离恶事，不做邪恶的事情哈。那当神提到这个人的时候呢，撒旦就说，哎呀，他这样做难道没原因吗？那还不是因为你对他好。他说你用篱笆都圈着他，你让他一切做的都顺利，你又给他财富，你又给他儿女，你给了他一切的东西，你保护他，你还不是因为你对他好，所以他才信你吗？你要是把这些都拿走了，他必然当面弃掉你，他就当着你的面就转身了，他不信你的。所以这是撒旦的一个挑战。当神说这个人挺好的时候，撒旦说这个人不像你想的那么好，这个人其实他是跟你有交换条件的。咱们看到这儿的时候哈，我就觉得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稍微反省一下我们的信仰哈。虽然这个话是从撒旦嘴里边说出来的，其实撒旦是跟人交换的。他在试探主耶稣的时候，他就说你拜我一下，这个荣华富贵我都给你。撒旦是用来，他是愿意跟你交换的。当然我们知道拜他一下这个命就没有了。他不是跟人开玩笑的，他说他要吞吃人，他是从头他就是撒谎的，圣经上说，然后他是杀人的。他从伊甸园里开始做的就是这件事情。他的目的是杀人，他的目的不是陪你玩。但是人在我们肉身这个短暂的这一个生命里边哈，这个生命非常的重要。所以神知道非常的重要，所以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咱们中间，为我们的信心信仰做了见证。他说他是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那一位主。当然他在十字架上赎了我们的罪，让我们能够有一个信的对象，让我们不再信的是那个虚无缥缈的神，不知道他什么样子的，而是这一位曾经用肉身活在人间的这一位神。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所以使徒说是我们亲眼看见，亲手摸着，亲耳听到的这一位神。那让我们的人类呢，能够有一个对他更加真实的更加具体的认识，让我们可以信。所以在我们这一个肉身活着的时候，在我们肉身死亡之前啊，我们有一件事非常重要的事要做，就是你要选择你的信仰。咱们在这里讲过哈，根据圣经的启示来讲哈，人的灵是永恒的，是带有永恒性的。人真的是，你想一想这件事情非常奇怪，其实在你肉眼所看的范围内没有一件事是永恒的，但是人心里边就产生这种永恒的概念，他就盼望着永恒，他想要长生不老，他想要不要面对死亡，这是在我们里边 build in 的，好像神创造的时候就放在我们里边的。因为那一颗生命它本身，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因为那颗生命它本身就有永恒性。所以人在面对了肉体的死亡之后，他不是灰飞烟灭了， 所以有人讲人死如灯灭了，完了就没有了，整个就消失了。我说人如果能够消失的话就不用负责任了，人如果能够消失，你今天想干什么干什么，没有人会追讨你，因为你到最后一下子就消失了嘛。所以当人绝望的时候，人要自杀，其实他是想逃避，他想逃避开这种绝望的光景，他觉得他可以消失掉了。但是在圣经里启示我们，人是不会消失掉的。所以死亡，肉体的死亡像一道门帘，你穿过去以后就是两条路，都是永恒，永恒的灭亡，要不然就是永恒的与神同在。所以这个可怕点并不在于它是短暂还是永恒，它的可怕的点在于，即便是我们不能够与神同在，我们到地狱里去，问题它还是永恒的，所以它才可怕。人不能够逃避那个永恒。那在这一个世界上的时候呢，我们就有这个责任要做这个选择。所以前几天我看到有一个我忘了哪一位弟兄姊妹发的赵晓的那个见证分享会啊，我看拍的照片发了一个题目，他说这个选择比努力要重要。其实这个题目说的蛮好的，张牧师在这里也常常讲哈，他说在信仰过程中呢，你的虔诚性、正确性要在虔诚性之前。虔诚虽然很重要，说这个人特虔诚很重要，但是你必须要先要正确，你错了的话，你就越虔诚越走错路嘛。所以努力很重要，但是你的选择在这之前，正确的选择更重要。你选择错误了，咱们做搞科学搞科研的大概知道，你的第一假设的时候就假设错了，然后你去努力的求证，你怎么努力其实你也证不出来的，因为前提错了。所以选择在咱们这一生肉体离开这个世界之前，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无法逃避的一件事，一个责任，我们需要在信仰里做正确的选择。然后当我们越穿过了这个肉体死亡这个门帘的时候，那面对我们的是那两条路，永恒的生命，就是永远与基督同在，还是永恒的灭亡。但是当我们这一生结束了，过去了，已经看见这些了，那个时候再选就来不及了。所以神给了活在这个世上的人一个非常宝贵的时间，然后神说福音要传到地极，所以每个人都要听到，听到了，听明白了，而且你有的是资源。现在我们尤其活在现在的人啊，将来我们在神面前是无可推诿的，你比任何时候的资源都丰富。在过去很多人不认识字，他们只能去听一听，他们手里没有圣经，现在圣经翻译成 N 多种语言，各种各样的语言翻译的，而且不但有阅读的，有听的。你说我不认识字，不认识字，还有播放器，所以你已经没有无可推诿，说我没有机会能够认识你。所以神把这一切的资源给了人类，让人类在这个有限的时间里要做这样一个选择，这个选择是带到永恒去的哈。那刚才我们从这个撒旦和神的交谈过程中哈，看到一件事情，就是撒旦在挑战，他不但在挑战约伯这个人，其实他在挑战神。他说你所夸奖的这个信，因为神从创世开始哈，他立了一个章程，就是人呢可以因信称义，所以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的，包括亚伯也是因着信，所以神指着他的礼物做了见证，神说这样的信心我是悦纳的。所以从头神就悦纳一个内容，那叫做信心。虽然眼睛看不见，可是却相信神，然后愿意遵着神的话语去做，这样的人神称他为义人。所以在大卫的诗篇上说哈，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所以这个人并不是说他一点都没有罪，但是在他信心里边，神称这样的人为义人了。那这个信就对人来说非常的重要。所以圣经上说，他说神不救拔天使，却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为什么不救拔天使呢？天使是神所 创造的哈，它也是被造物，但是它是面对面可以见到神的。就像刚才咱们看的这一个景况哈，在天上有聚会，撒旦其实也是被造的，他也是天使原先哈，就是他是面对面见到神的，但是他看见神，知道神的荣耀，他选择悖逆，背叛神。所以这里讲说神不救拔他们，但是为什么要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呢？亚伯拉罕的后裔不是血缘的后裔，我们知道在新约时代我们看得很清楚了，并不指的是血缘的以色列人，而指的是因信都称为亚伯拉罕后裔的那些人，就是效法亚伯拉罕信心的人。所以神说神要救拔这些人，那神给人类开了一条唯一的一个通路，就是叫因信称义。信什么呢？所以耶稣基督才来到世上，说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让我们能看见，能听见，能明白，然后能够信。这是神为人类铺垫的。所以主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他是唯一的道路，不通过他没有人能到神那里去。这是神给人开的一条恩典的通路哈。那从头来讲，这个约伯记的写作是非常早的时间了哈。那神对人的信是很看重的，所以这个时候呢，神在说这个人他敬畏我，敬畏神，所以他远离恶事，他的内心正直，他表达着他的信仰，神对这样的人是悦纳的。那撒旦就来挑战了，挑衅了，不但挑衅这个人，他说这个人的信呢，不是无缘无故的，他不是信，而且他在挑战神，其实你也是交换嘛，你就是拿好东西给他，所以他就信了嘛。所以当我们在想的时候哈，我们想想我们的信仰里边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哈，我们很想跟神交换点东西哈，因为神不受我们控制，有时候觉着很难过，很希望像这个拜偶像似的，如果我给你上柱香，如果我给你捐点钱，然后你就帮我办事，这多好，对吧？你就保佑我平安，然后保佑我发财，我们很想跟神交换点东西，但是其实这一个内容不是我们信仰的真实的内容。所以约伯记里边呢，当然他讲述了约伯的苦难哈，但是实际上呢，神是要这一个仆人，神说这是我的仆人啊，约伯。在旧约时代的时候，当神说是我的神的仆人的时候，那是非常尊荣的一个称号了。所以摩西是神的仆人，亚伯拉罕神曾经说他是神的仆人，这个时候他说这个约伯是我的仆人，是属于我的人哈。神要让他的这个仆人做一个见证，就是他的信仰不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不是因为好处他才信的。神要让约伯在他的生命里边做这样一个见证，所以他才能够因着信来到神的面前。那个信是因着神是神而信他，而不是因着神的好处而信他。所以咱们在思想咱们自己的信仰的时候哈，有的时候我们给人做见证，给人传福音的时候哈，常常把人带到这个沟里边去哈，告诉人家神给了我多少多少多少好处，所以你也信吧，你信了你也有好处，你信了你问题就解决了。好多的时候我们不自觉的就这样去表达，这个跟我们的背景里边，我老说这个叫民间宗教的背景哈，就我们对宗教的那个认识哈，潜移默化的认识跟这个是有关系的。可是很多人相反，我记得有的时候跟弟兄姊妹交谈的时候哈，尤其没信主的哈，那很多人相反说的，我没有信的时候我还好，我怎么信了我好像更遇见麻烦了，我这儿也不顺了，那儿也不顺了，这个怎么解释啊？为什么他是信主的，他们家还会遇见灾难？这个怎么解释？这个不在于我怎么样去给你解释，而在于我们需要认识生命每一天你所遇见的事情，这里边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心意。张爸爸画过一本书啊，叫做《天路历程》，我不知道哪一位弟兄姊妹手里有吗？那一本画册对我帮助很大哈，如果没有，真是我建议弟兄姊妹们，我不知道我们图书馆有没有哈，建议弟兄姊妹们拿来看一看哈，对我帮助非常大。我记得那个书里有一幅图画哈，叫虚华士。 就是说那一个地方，哎呀，各种各样的招牌很繁荣的那个地方哈、啊，它为什么叫虚华市呢？其实它是个虚空的地方。其实现在我们看一看周围的情况哈，我们到繁华的城市里边去哈，到各种各样的商店里边去啊，消费啊，采购啊，然后我们努力赚钱啊，然后为了去消费去采购，看着一样一个一个的招牌哈，一座一座的大楼啊，有的时候我就想，哇，这一个公司啊，你知道这一个公司一个 building 建立在这里哈，这个倾注了人多少的心血在里边，他能够做成这样算成功的了，有很多人倾注了一辈子心血还做不成这样，对吧？你看到他做的很辉煌啊，这个很成功的时候，那已经是也是他自己的生命换来的啊。所以人用自己的这个生命啊，我们的时间就是我们的生命吧，用我们的时间去换这些东西，然后换来的是什么呢？换来的是最后你带不走的。所以它怎么叫虚华？是看来繁华，其实它是虚的。你只有在永恒里看这个内容的时候，你才看得明白，到底这个内容对我有什么益处吗？对我们的生命，神要用这个东西对我的生命产生什么样的造就，什么样的目的，什么样的益处吗？所以撒旦在这个地上走来走去哈，刚才在我们在读到启示录的时候就更加的明显的说哈，那当主耶稣得胜了以后，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得胜了哈，当他胜利了以后呢，他说大龙就是那古蛇，又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所以他的功能，他的职能就是想要迷惑人的，就是用这些虚的东西，繁华的东西，让人的眼睛被遮挡了，什么也看不见了。他说他是迷惑普天下，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一同被摔下去。然后十节说，我听见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所以撒旦现在还在我们中间走来走去，但是他往返他，但是他不能够再也不能够堂而皇之的到神那儿去控告了。所以今天我们有一个有一位中保在天上，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他说基督的权柄到来了，我们今天这些是属基督的人，撒旦虽然还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要找可吞吃的人，但是他再也不能够堂而皇之的到神那里去说这个人如何如何，他去控告我们。所以他说他在昼夜控告弟兄，他没闲着。那这个时候呢，第十二节他说，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只是地与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所以撒旦这个魔鬼就气愤愤地下到地上来了，下到我们这里来了哈。所以我们信主的人哈，首先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灵界的真实存在，撒旦魔鬼的真实存在性，他最愿意人不知道他的存在，他最愿意人说你不要提我，哎呀，那都是迷信，我没有，你不要提我，反正你看不见我，你不知道。但是当我们不知道他的时候，是容易被他迷惑的，容易被他吞吃掉的。这个在圣经里面主耶稣常常说，尤其到末后的时候，他说你们要警醒，常常第一句话说出来就是要警醒。那接下来我们还是看约伯记哈，当这个撒旦这样控告约伯的时候，他说他是跟你换的，你给了他好处，所以他才信你，一旦他的好处没了，他就不信你了。我们千万要警醒看自己的信仰哈，但愿我们的信仰不是这样。我们每一次祷告感恩的时候，我们会感恩主啊，感谢你给了我这个，感谢你给了我那个，我们 challenge 自己一下，挑战自己一下哈。如果主把这个那个拿走了，我还可以信吗？但愿我们信的是真实的，是实在的哈。那这之后呢，神就说OK， 他说第十一节哈，说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这是撒旦说的哈。耶和华对十二节，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所以神接受这个挑战了。 那你说这个我的仆人信我是因为我给他好处，那你可以把这些都拿走。但是很感恩啊，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挑战是有个底线的，所以神给他画的道他还是不可以过去的。所以撒旦虽然他有能力，但他不是全能的，他不可以随意对人如何。那神说这个人的生命你不可以动他，你不要碰这个人，他有，你说我给他的东西做交换，那些东西都可以拿走。所以这个底线在神那里，这是我们心里非常大的一个安慰啊。那后来我们就知道约伯出问题了，他家里就儿女也死了，然后财产也没有了。但是这个时候呢，我因为经文比较长哈，我就没有让大家都整个读出来哈。如果大家有圣经可以翻开约伯记第一章哈。那这个时候呢，在二十节哈，说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下面这一节二十一节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哈。他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愚妄。这个是真是非常伟大的一个信心哈。当一些灾难苦难，其实这个是非常大的灾难了，他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他的儿女一瞬间都没有了，都死掉了，财产也没有了。但是他看得很清楚，他说其实我是赤身而来的，我将要赤身而归，哪一样也带不走的。他说赏赐的是神，收取的也是神。这一个认识哈，其实我们往往在得到赏赐的时候我们不大感谢神，在遇见难处的时候我们就指责神，为什么你要让这样的事临到我，凭什么啊？难道我怎么样，难道我没有，就是因为我没去教会，难道因为我不够虔诚，所以你就这样对待我。我们往往是这种态度哈，但是约伯的态度真的是非常美好哈。他就说赏赐的是神，收取的也是神，无论如何神是应当称颂的，既然他是神，他就是应当称颂的，他并不是因为赏了我才应当称颂。然后他说这一切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愚妄。所以神是，既然我们信的是这一位创造万物的主，我们看见在这个万物的造物之中，神的智慧何等的奇妙，就看看我们自己人类的这个被造哈，多么奇妙，神的智慧的丰富啊！再看看圣经，知道神从创世以来为人所预备的这一条路，让我们最终可以因信耶稣基督称义，神的智慧何等的丰富啊！所以当有些事发生了我们想不明白的时候，我们以神为愚妄，以为他糊涂了，以为他错了，他胡来了，这个是我们对他不信的表达。那这里他说他不以神为愚妄，虽然这些事儿，虽然他自己很敬畏神，但是怎么灾难临到我了，他想不明白，想不明白，他还是说神是值得称颂的，但是他不以神为愚妄，他不觉得神做错了事儿。所以这一个信心啊，非常的美好的见证啊。那之后呢，我让投影的弟兄打了一下这个约伯记第23章哈。这是约伯在这个过程中啊，他人在过程苦难的过程中会思考为什么会这样，如何才能摆脱，到底神是什么心意。因为在约伯的信仰系统里边，我相信在我们基督徒的信仰系统里边是一样的，我们知道每一件事临到我们都不是偶然的，那里边一定有神的心意，至少是经过神过滤的。神说你担不动的我不会让它临到你，对吧？他说既然临到你了，我一定给你开一条出路，让你走得过去。所以我们信仰系统里边有这个智慧，知道这个事儿临到我，这里边一定有神的作为，神若不许他临不到他。实际上这个信的是对的，我们刚才看这个神和这个撒旦的对话的时候也知道，如果神不许，撒旦是碰不了他的，就是这些事是临不到他的，一定神许可了，不是神诚心要整治他，而是神允许这个事发生了。那当神允许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就会想。所以约伯在痛苦中他思想第23章哈、啊。 约伯说呢，他说我如今哀告还算为悖逆，我的责罚比我的哼嗨还重，唯愿我能知道在哪里可以寻见神，能到他的台前，我就在他面前将我的案件陈明，满口辩白，我必知道他回答我的言语，明白他向我所说的话。他岂用大能与我争辩吗？必不这样，他必理会我，在他那里正直人可以与他辩论，这样我必永远脱离那审判我的。所以他有一个信心啊，就是神是他要理会我，他不会不理我。他说我要把我的案子陈到他那儿去，这样我要找到他，我好跟他说，而且呢他也会教训我，我也能够明白。所以他说神并不是闭着眼睛随便做事的，他有道理的，而且我相信他要理会我。所以在约伯记里神那个约伯自己还说，他说在过去的日子哈，说神在帐篷里待我有密友之情，他说他像跟我亲密的朋友一样，所以我跟他之间是可以交流的，他相信我跟神之间是可以交流的，而且神愿意跟我交流。所以在我们遇见一些难处的时候哈，有时候就陷到一个这个宗教里边去，觉得哎呀我可能不够虔诚，所以我受了神的惩罚了，神报应我，因为我昨天做了一个什么坏事，所以神报应我哈。我常常跟弟兄姊妹分享这个问题，我说现在你已经信主的情况下哈，你不要再回到报应的系统里边去。神如果报应你的话哈，你根本受不了。基督来就是为了要你脱离这个报应的系统，现在你在恩典的系统里边，基督把你的报应都担了，如果他担的都不够的话，还留了一点，那我们就死定了。所以既然他都为我们担了，我们不在报应的系统里边，那圣经上说神会管教我们。可是我心里老在讲哈，我说当我们管教孩子的时候哈，你一定会告诉他我为什么会打你，对不对？因为你管教的目的是让他改吗？对吧？管教和惩罚有什么不同？我们在这里分享过啊，惩罚是绝望的，所以我们管孩子也是不要老说我罚你，因为你昨天做错这个事儿，所以今天我就罚你怎么样？不要用惩罚，惩罚是绝望的，我已经做错了，那就只好挨罚吧，忍着吧。要用管教，管教是带着盼望的，管教是为了你好，让你明天知道，以后知道，你记得永远不要再这样做了，给你指一条出路，就是碰到这种情况，你应该做正确的事，不要做错误的事情了，这个叫管教。所以约伯这里相信，就是神他不会用大能跟我争辩。我也常常觉得，我说神这么大的能力，他不会跟我们这样渺小的人去开玩笑。所以他要用大能跟我们来争辩的话，我们怎么办？我们早都死掉了，他动动手指我们死掉了。所以约伯信他不会是在这里跟我无缘无故的这样做的，他一定有道理要告诉我，我好能明白。所以他在寻找机会，寻找神，那我可以跟你交流，你讲了我心里好明白。这个也是我们放在心里边的，神认识我们每一个人，神要塑造我们。圣经上说我们是神手里的工作，是他所耕种的田地啊。那是神要塑造我们，但是人跟这个田地还有一个不同啊，田地是被动的被耕种啊，人是有这个非常尊贵的自由意志在这里的。所以从头神就让人选择，神告诉亚当你那个不可以吃，你可以选择吃也可以选择不吃，但是我告诉你选择吃的结果是什么，神从头是让人这样做的。所以人有一个责任，就是我们要选择要配合他，所以神的工作要在我们身上，神愿意我们在主观里边去选择配合他的工作，所以他一定会把道理告诉我们，让人能够明白，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来。所以这是约伯所相信的，他说他必理会我，他不会不理我的。第八节他讲哈，他说只是我前行他不在那里，我后退也不能见他，他在左边行事我不能看见，他在右边隐藏我也不能见他。那个时候约伯说只是我多盼着我能见到你，我问一问，然后你好告诉我，我相信你也想告诉我，但现在的困难就是我看不见你啊。他说你在前面在后边在左在右，我就不知道你在哪里，你做的事儿我看不见你怎么办呢？但是十节呢，但 但是他说然而他有一个信心，虽然我看不见，虽然我满心的想跟你说话，我却见不着你这个困难，然而他的信心，他说他知道我所行的路。这是圣经上常说的，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他说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知道我每一天的思维意念，我在做什么事，神心里知道的。而且我们曾经分享过，这个知道啊，不是他只是主观里知道，而是他跟你一同经历的意思。所以他与义人一同经历我们的生命的每一步。所以约伯到了这个地步，他经历的苦难，他说他知道我所行的道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这个时候他不明白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事，为什么会这么痛苦，但心里他有一个sure的地方，非常肯定的地方，就是神说他熬炼人呢，好像银匠熬炼银子一样哈。这个银匠熬炼银子，他并不是想熬废了成一堆银渣一扔，他非常专心的坐在那里，他是要去掉杂质，把它熬炼得更加纯净。所以约伯知道，他的信心里边知道，就是神所做的这个事儿一定出于一个好意。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虽然，但是他信，他的目的是让我能够成为精金，让我能够更加的强壮，更加的成熟，更加的有价值。这是他心里信的，就是神这样对我，虽然我不明白，但是我一定明白他的原则就这一个，因为神是美善的，从他出来的不是邪恶的，所以他的原则在我身上一定是他要把我塑造得更好，一定是好意，他不是坏恶意。所以这是约伯所相信的哈。他说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然后十一节就是他的回应了，他说我脚追随他的步履，我谨守他的道，并不偏离。我嘴唇的命令，他嘴唇的命令我未曾背弃，我看重他口中的言语，过于我所需用的饮食。这是约伯对神的一个回应。他说我要追随他，他的话在我看来比吃的东西都重要，我要遵行他的话。当我们看这一段的时候觉得 OK， 这就是信仰的一个告白啊。可是当你设身处地在约伯的境况下想的时候，这非常的不容易啊，家里遇到了那么大的灾难，这个时候他还能说我要追随你的步履，而且他的信心，他信你试炼我以后我必如金金，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而且我也信你必然告诉我，你有你的美意在里边。所以约伯的见证呢，就把撒旦的控告把他打掉了。撒旦说你，他就是因为好处，现在什么好处都没有了，但是约伯还是说我要跟随你的步履。所以这里展现出来的一个我记得张牧师在这个咱们这个圣经概览里边哈，当查到约伯记的时候，那篇讲义的题目啊叫做unconditional faith， 对吧？好像是我记得牧师给的这个题目啊，我觉得这个题目真是非常的好。其实他这里表达的并不是苦难的意思，他这里表达的是一个人在神面前无条件的无伪的信。就是我所相信的是这位神，是他本身。我记得上一次我跟丁子梅分享，我说这个信这个字哈，在中文讲哈，这个很有意思，它有很多程度上的不同哈。我说咱们都可以说信神哈，我相信有一位神，但是你发现他那个回应有很多不同。我说相信他存在，跟你信任他、信靠他是两回事儿。说信靠，它只在我们的信仰里边用，在日常生活里不大用信靠这个词儿哈，有的时候不能够想明白，所以我在心里在想，我觉得信任这个词儿可能比较让我们能够明白一点，就是你既然信他，他要是创造的主，他是造我的主，而且他还救了我，我现在称他为主，那就应该至少信任他。所以约伯这里表达的就是对他的信任，虽然我遇见这些事不能明白，但我知道这个事儿既然通过你来的，那我就相信这里边一定是有好处的。 你的心意在我身上一定是让我能够成为精金，能够成为更有价值的生命。你的心意在我身上肯定不是那种毁坏性的，要把我整废了扔掉算了。神的心意永远不是这样的。所以今天我们分享这一篇的信息的题目叫信仰的见证哈。那有很多人信主的时候就说哈，说这个你看那个强盗多合算哈，那个强盗最后咽气儿了，然后他说他信了，然后耶稣就说行了，你跟我在乐园里了。你说我要是啊，我现在也不用信，当基督徒太累了，太麻烦了，还要去教会，还要不能干这又不能干那。你看我要是哎呀，就最好最好最后等我快咽气儿了，我一说信，然后就上天堂了。你看这个多好。其实这个不好啊，你就损失了一生的时间，为你的见主的面而准备的时间，你损失了所有的时间，然后最后你说那一个信了，其实那一个信不信，真是只有到神的台前的时候才能给你做评价了，没有机会来见证，用你的生命和行为来见证你的信仰了。所以神给我们这么宝贵的时间，为什么我们信了主还不就把我们接走就完了吗？反正天堂比这儿好，对吧？我一说信了他就把我接走了，我就省着在这个世上待着了嘛，受这个罪，对吧？其实神给了我们宝贵的时间，让我们信主，然后用我们的一生可以为你所宣称的信来做一个见证。其实这是我们基督徒在我们信主之后的人生观哈，我们要有这样的智慧，就是你所说的所行的，其实为什么在圣经里面说将来审判的时候要按个人的行为来审判呢？那圣经上说不靠行为，靠信心嘛，对吧？我们因信耶稣基督就称义了，就可以与神同在了，不是靠着行为的。像刚才我们唱的诗歌也说，我们靠的是这个基督的恩典，不是靠着我们所能行的。但是行为还是很重要的，所以神说最后要用行为审判我们。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行为才见证你嘴里所说的信。所以神说我们看自己哈，我常常有时候反省，哎呀，我觉得你看圣经上说我们在地上是客旅哈，是寄居的啊，可是我就常常觉得我们都感觉像在地上是永久居民一样啊，不会走一样，天天在这里置办产业。你看亚伯拉罕是寄居的时候他没有买过一块地啊，除了他买了一块那个麦比拉田间的那个洞作为他们家族的这个坟地以外，他没有买过一块，没有置办过一个产业，他在漂流在迦南地上面啊，直到最后神把那一块地给了他的子孙后代，那是神给的。那我们在这个地上呢，我们很热衷于搞这些，所以有时候我老拿这个比喻，你看在澳洲哈，这个临时居住啊，过桥签证啊，和永久居民呢，心态不一样的。一旦拿到 PR， 你马上不一样了，你马上那个破车要换好车，这个租的房子要换成买的房子，你心马上不一样了，因为永居了嘛，对吧？你马上要做这些事情了。你如果没有 PR 之前，你很多时候攒着钱都往中国寄的，你要还要回国的，你要回去那儿，你就在你将来要待的地方，在那个城市里边去置办产业去了。所以人的行为它是表达出来你的身份的，对吧？虽然说我们往这里一坐，谁是 PR， 谁是澳洲国籍，谁是留学生，谁你看不出来，人都是一个样子吗？你从这个表达不出来，但是一做事儿，你看就表达出来了，想法也表达出来了。所以呢，神要用我们这一生的时间，让我们来见证我们自己的信仰。我们说信，我们说我们移民天国了，我已经拿到天国的护照了，我是他的子民，他是我的王，是我的主了。那我们的行为自然就开始了这方面的表达。所以在每一件事里边哈，我们再不去根据世人的成功和失败来高兴了，来去衡量这个事儿我有多大价值，成功了如何，失败了如何，这个事儿价值是怎么样，在世界上来讲啊，我拿到了什么学位，我怎么样，我们再不用这个衡量了。其实我们所衡量的就是每一件事里边你的选择是什么。你要选择站在神这一边，你要选择你是天国的永久公民， 你不在这个世界上是永久公民了。所以我们常常掂量来掂量去，上一周我们也在这里聚会，我是在楼下哈，但是我回去听了那个张牧师的讲道录音啊，上一周是在讲奉献，对吧？那看从奉献的状态来讲，其实就可以看到我们生命里的想法。我记得刚开始到教会的时候，我刚到澳洲不久，我们也去过教会哈，哎呀，拿出一块钱两块钱来都觉得哎呀很那个很，你看人家这个奉献袋传到这儿了，你不往里放吧又不好意思，啊，你说你放吧，你放多了很心疼哈，放一两块都觉得很寡的很哈，但是当我们真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哎呀完全不一样了，因为这一切是他赏赐给我的。其实能够到他面前来奉献，那个是恩典。我就记得看过一篇这个一个视频哈，就是在非洲的一个教会哈，那个地方非常贫穷啊，但是他们聚会就是露天的，在一个棚子下面聚会哈，可是到奉献的时候呢，一个破了一个筐放在前面啊，大家是唱歌跳着舞拿到那里去奉献的，非常的高兴啊，他们有这个资格可以把自己的这一点点拿到神的面前来奉献给神，那是欢喜快乐的哈。我就觉得哎呀，求神给我们这样的心哈。我们知道今天能够来到他的教会，能够不但我们蒙恩得救，而且我们在他里边能够成为教会，成为他的身体，他在这个里边操练我们，让我们学习服侍，学习能够在他里边奉献，这个真是很美好的一个事情。所以当你做每一件事的时候，其实他是你信仰的一个见证，并不是这个事儿你说我奉献了很多，不是多少的问题。所以在主耶稣看那寡妇的两个小钱的时候，他说他比你们奉献的都多，他说你们这些富人都是自己有余才奉献的，我自己花不完，所以拿来奉献一点吧，还觉着我在教会还是挺好的，你看我今天我奉献几百啊，奉献一千呢，还原来我知道某个教会的周报上还会登某某某人奉献多少啊，然后自己觉得哎呀自己很好。但是神看的不是你那个数量，神看说那个寡妇那两个小钱儿，说你们都是有余了奉上的，说这个人呢，他把他一切的养生都奉上了，都放在神那儿了。因为他知道他靠着两个小钱也活不了，他是靠着神来活的，他是凭着信心来到神面前的。所以在神的眼里看到的是信和不信，在我们眼里看到的是一些乱七八糟，多啊少啊，成功啊失败啊，有面子没面子，我们看到的是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但是在神面前其实就这样两样东西。所以求神给我们一个智慧哈，我就觉得通过今天的信息我们思考，求神给我们一个智慧，在你每一件处事为人，我们有尤其基督徒哈，这个原则里边哈，那神能够让我们有这样的智慧，知道每一件事其实是神给我们的机会，叫我们为我们的信来做一个见证。好，下面还有一段经文哈，在彼得前书，我打到投影上面了哈，大家如果有也可以翻一翻哈，在彼得前书的四章哈，我是从十二节放在这里的，其实在四章第一节哈，就讲到，他说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所以我们刚看约伯记，约伯受了很多苦嘛，其实基督受的苦更加辛苦，他是真是被剥夺掉了一切，他从天上的荣耀里边降生在马槽里边，从那个时候开始就经过了非常非常苦难的这一生。他说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所以尤其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哈，后面说万物的结局近了，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所以在圣经里面，当主耶稣升天的时候哈，他跟门徒说，他说你们必从圣灵得着能力。我们从圣灵得着能力要干嘛呢？大家记得吗？ 我们现在说有圣灵的能力就不得了，那个是那个总是想着圣灵的能力一定是那种超自然的能力，说方言啊，搞得谁也听不懂啊，或者是这个给人按手祷告人病就好了，治病赶鬼啊，圣灵的能力一定是那种能力。其实在圣经里边主耶稣说的不是这个能力，他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这在使徒行传一章啊，说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圣灵给人的能力是为你的信仰做见证的能力，以受苦的心智作为兵器，人谁也不愿意受苦，人是要逃避苦难的。你说我信神就是想神保佑我，别让我有苦难，那怎么现在还要说我要受苦呢？人很惧怕这个内容的，但是圣经说的是非常直接的，从来不隐晦。所以主耶稣说你跟着我，你要背着十字架来跟从我。他说你不舍己，你如果不想舍掉这个生命，你就得不着那个生命啊！你如果为我和福音舍掉了这个生命，你就得着了。所以主耶稣从来不隐晦这个内容啊。那我们今天也是，当我们愿意为信仰开始做见证的时候，你就发现很困难了，就需要面对舍己了。所以刚才在这个读这个宣召的经文的时候，读到以弗所书哈，说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我们原来都是顺着人的情欲，自己想干什么干什么。我看到今天牧师这个周报上牧师写的这一篇文章啊，说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儿啊，那人呢在认识神以前总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的，我认为正就是正了，我认为好就是好，从来都是我以为如何，我认为如何，我感觉如何，都是以这个为中心的。那我们信了主以后呢，我们基督徒如果还是这样的话就坏了。那他这个见证就是你根本还没有主，你自己还是你自己的主，因为什么都是我觉得怎么样，我以为怎么样，我感觉如何，我认为如何，都是以我为中心的。我记得张牧师在这里讲过一篇道叫信仰的归正哈。当时那个以利亚在为神做见证的时候，到底巴利是神还是耶和华是神，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以色列人你们心怀二意还到几时呢，一会儿听这个一会儿听那个，以色列人认为他可以拜耶和华，他可以这个侍奉耶和华也可以侍奉巴利，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他说你要选呢，巴利是神你就听他的，如果耶和华是神你就要听从耶和华的。所以我们信仰里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见证，既然我说他是神，我需要听他的，我需要以他的话行他眼中看为正的事儿，我需要以他的话以他的命令为准则，而不是以我自己的感觉为准则。所以我们在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彼得前书四章哈，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的试炼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了非常的事儿，倒要欢喜，因为你们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可以欢喜快乐。最近我们大家都知道一直在谈论有关于同性恋的问题哈，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堕落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实在是迫切地感觉到这个末世来了哈，最后的时间来了。那这个时候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的试炼临到你们，不要以为稀奇，我们基督徒神的儿女在这样悖逆的世代里边，我们有一个责任要为我们的信仰为主来做这个见证。你说我很软弱，主耶稣说了你要从圣灵得着能力，得着能力就是从犹太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去做他的见证，去做基督的见证，去为你的信仰做个见证。所以当我们面对挑战，面对其实每一天每一时刻都有这样的，我们在工作单位里边，我知道我们的孩子在学校里边，当大家谈论起这个同性恋的话题的时候，如果他说他不同意，他就马上成了被攻击的对象，只要你表明了你的态度，你就开始被人攻击了，被排挤了。所以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当这个邪恶的事情越来越多的时候，如果我们愿意为真理站住做见证，你是会面对这些逼迫的。 可能现在还没有严重到要抓你下监狱的地步，还没有严重到那个地步，但是这样的逼迫我们心里要有准备，圣经上告诉我们它会来的，尤其在末世的时候。所以他说一旦有火的试炼临到你们的时候，他说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了非常的事，这事不奇怪。信主的人要为我们的信仰来做见证，要遭遇到是从世界而来的逼迫，这件事一点都不奇怪，而是它是必然发生的。所以他说你们不要觉得奇怪，倒要欢喜。那圣经上讲，他说我们在百般试炼中都应该如何，哎，以大喜乐。我们的信心里边知道他试炼过我们之后，我们必如金金。当我们走过这样的试炼的时候，我们自己软弱，但是我们祈求圣灵，主耶稣说圣灵必给我们能力，叫我们能够为他做见证。这是他的心意，也是我们心里要时刻想着我要做这样的选择。所以选择在努力之先，要先选择对了才好。所以今天的这个信息呢，因为我觉得我们确实是从外面的世界来看哈，感觉到了这个紧迫感啊，尤其对我们的孩子们，我常常在想，哎呀，他们将来面对的世界比我们荒谬的多，比我们混乱的多。回想想我们小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蛮单纯的，那个时候学校里还是有一些好的教育在里边的。现在看到孩子们，真的是为他们担心。那求神把这样的智慧放在我们里边，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是神给我们的宝贵的一段时间，不是我们可以把它荒废掉的。哎呀，反正我已经信主了，我就等着上天堂了，然后我就等着最后那一天就算了，然后把这个时间把它荒废掉，不是这样的，是要我们利用这一段宝贵的时间，为我们自己的信仰在神的面前去做这个美好的见证，在世人面前。所以圣经上这个保罗弟兄说，他说我们像成为了一台戏一样，给世人看，给天使观看。其实我们是这样的，我们的生命我们给世人看，我们也给我们的后代看，也给天使观看，为我们的信仰做见证，使神能够在我们身上，什么叫在我们身上得着荣耀。我们刚开始看到约伯记的那个时候，神在夸奖这个人，说这个人真好，这个人敬畏神，敬畏我，不做远离恶事。撒旦说他是有原因的，他的挑战不但是对约伯的，其实是对神的。如果约伯真是这样，当神把他的东西拿走了，他马上就说的，哎呀，这是什么神，他马上就犯罪的话，那神就受到的是羞辱，对不对？那什么叫做神在我们身上得荣耀，就是我们能够有约伯那样的信心，无论是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心里信的是这一位爱我们的神，我们知道他对我们的心意是美好的，知道他试炼过我们之后，我们的生命像金金一样的宝贵。然后我们选择，在我们的主动意识里选择，我的脚步要跟随他，我愿意听他的话，他的话对我来说比食物都宝贵。所以当我们做这样的选择的时候，神在我们身上得着他当得的荣耀。神说你看这个人是属于我的，是真属于我的，不是因为好处才属于我的。所以求神怜悯，把这个心放在我们里面，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里面，遭遇到任何情况的时候，有这样的智慧，为我们的信心来做见证。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何等的感恩，像我们这样软弱不配的人，你在你的恩典里竟然呼召了我们，使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认识你。主啊，你竟然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愿意为我们舍己拯救我们。主啊，你的爱向我们显明出来，主啊，就帮助我们的心能够体会你的爱，能够知道在你的眼中我们是何等的宝贵，我们是你所爱的儿女。主啊，就让我们能够把信心建立在你的身上，知道你向我们发出的心意是何等的美好，你是多么愿意你的儿女在每天的生活里边，在每日的言行举止当中能够见证你，荣耀你，能够有正确的选择。主啊，我们把自己仰望在你的手中， 祈求你按照你所应许的，赐我们圣灵在我们里面，添加我们的力量，使我们能够成为你的见证。主啊，感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